我是明秀，整个疫情再度拉警报，新北市幼儿园今天再多增了五个确诊的病例，总计这一挂呢已经有16个。今天陈时中部长呢说呢，现在可以排除这一个群聚感染呢是排除 Alpha。那是不是大家最害怕闻之色变的 Delta 呢？他说可能是，但是最终的结果要明天整个病毒定序之后才能够确认。当然，今天开始呢，双北地区呢也提升了相关，不管是停课或其他这一种快筛等等的这些警戒措施。侯友宜新北市市长呢讲得更清楚，如果这个是 Delta 的话，那么新北市不但从确认当天开始呢，就停止内用，以及他也建请中央要把现在原本的二级警戒提升到三级警戒。很快来，我们来看看。当然这个案子呢，国籍就长荣的机师案子，昨天我们有谈呢，目前没有再扩大。那相关的这个16122小朋友他要去上的这个学校呢，也都还在再一次的筛检当中，目前全部都是阴性。这个部分呢，当然没有说完全危机解除，但是目前没有扩大。所以长荣机师的案子呢，我们今天就不谈，我们今天大概会集中所有的力气来谈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看下一章了哈。新北市就在板桥这个幼儿园确诊的部分呢，中间这一栏黑色框起来的呢，就是老师，幼儿园的老师跟这一大堆的小朋友。那原本呢是从夫妻，然后到小朋友跟他的这个家长，这本来是11例，但是今天再增加5例，包括说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呢，也传染给他的妹妹，阿姨妹妹都躲着呢，才刚满1岁，那也传染给他的母亲。那这个红色的部分，包括我们看到呢，这个案16152、16151，以及下面这三个这5例呢，都是今天新确诊的病例。几个重要资讯是说，传染的速度呢是快的，那量呢是大的，再来是呢，也有一些小朋友的这个 CT 值是低的。这个待会要请教两位专家学者了哈，为什么小朋友他的 CT 值会是比较低？那低的话就是病毒量是高的。那让我们来再来看看呢，这个前提是在于说，如果这个例子是 Delta 的病毒的话，侯友宜侯市长讲的清楚是，内用一例取消，人流管控要更加的加严，再来建请中央要提升为三级警戒。今天再来好好谈一次现在的整个疫情状况，介绍两位特别来宾。首先欢迎是中研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何老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谢谢前台大感染科的主治医师林世比林医师。
新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请教两位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新北市幼儿园的案例。
国内7号再新增12例新冠肺炎确定病例，指挥中心宣布，本土个案有8例，境外移入有4例，其中本土病例主要集中于新北市幼儿园群聚事件，6例为已知感染源，1例关联不明，1例疫调中。
幼儿园里面那新增了5例，那其中有3例是家长，那1例是幼儿园的小朋友，5岁小朋友。那另外一例是里面幼儿园小朋友染疫的小朋友的妹妹，那是1岁。
指挥中心表示，目前这起幼儿园群聚事件包含老师的丈夫，也就是案16128，已经有16人染疫，基因定序将会在8号出炉。目前几乎确定不是阿法英国变异株，整体方向指向 Delta 或其他变异株。
基因定序其实它比对的地方蛮多的，我现在大概境外最多是 Delta， 所以大概就是说朝向可能 Delta， 大概也不排除其他的变异株的可能性，但其他变异株因为病例少，所以相对可能性低，但不是 Alpha 几乎是已经确定的。
到底幼儿园群聚感染源头究竟为何，引发各界的关注。有医师就建议应该对学童家长来加验抗体找感染源。对此陈时中透露，血清抗体检验已经陆续展开，已经针对部分确诊者抽血进行抗体检验。
那血清的一个抗体的检验我们也有展开，相关血清也有一部分的已经开始有抽，那一部分有结果出来，那有的有抗体有的没有，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我们就会抽，现在大概也抽了7、8个吧。
至于确诊幼儿的症状，指挥中心说，目前调查6位小朋友有发烧、流鼻水、喉咙痛等症状，有的只有咳嗽而已，目前都是轻症。而且从报告来看，小朋友确诊新冠后，即使 始感染的是 Delta 病毒，重症机会是低于成人。记者为陈博宇特别报道。
何老师，先请教你，从这十六例的案子看起来，第一个传播的速度是快的，第二个传播的人数是多的，再来从 CT 值有高有低的情形下，好像也可以解读成已经有传播一阵子了，就是传播的时间可能不是只有这一两个礼拜而已，可能要再往前推一点点时间。如果从这样的趋势看来，跟不管是 Alpha、Delta 这种病毒的关联是什么，严重程度又是如何？
严重程度就是看它所隐含的，就是社区传播或是社区感染的程度如何呢？应该是蛮严重的，因为一，我们看不见它的源头，不知道它来自哪里，所以一定是有其他的不明原因的感染源在别的地方继续传播了，这个只是一个被我们看到的，所以这是一个它是若是 Delta 的话，我们就蛮震撼的啦。为什么是 Delta？因为假如他是 Delta 的话，我就会去想说，过去一个月或是两个月，当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就要清零，大家就还在那边等的时候，每三天两天就有一些没有原因的，我们都一直只要它发生在新北，我也记得大部分发生在新北或台北，我们都比较少去问它是什么，因为觉得它自然而然应该就是 Alpha，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要回去看那一些到底就是溯源嘛？它假如是 Alpha 的话，我们其实要有很快的脚步了。我现在是慢慢讲，可是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很快速的去处理。
这个是先重要资讯，先打岔您了哈。
对，
换句话说，也许指挥中心，也许新北市，也许台北市，现在要去 review。八月、七月那时候的确诊个案，它到底是什么病毒？
对，一些不明原因，就是没有源头的、没有关联的，
是
我们就一直觉得，有这样子的 Alpha 社区感染，应该就是 Alpha， 对不对？可是也不一定啊。这个，我要看，就是从昨天到这个现在。这个发生就是他新北公布的这几个学校，我框列了这个框框，就是各式各样的区域，台北的区域，然后这个大圆圈都是他说都是板桥幼儿园相关的，
是，
然后这几个学校，然后呢再来有个中和，所以看起来他认为这是有两个不相干的源头。中和这个他的说法是有个阿嬷要到医院去。然后就确诊了，就回来看，就发现小孩子也确诊了。那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故事，几个月来我们都常听到这样的故事，就是去医院需要被筛检，所以就阳性了。那这个也看起来也是一样，不过很可能他是有点症状，我们不知道这位老师的配偶是去看病呢，还是去怎么样？
是，
反正
也是因为发烧被筛出来，
然后才找到学生。
是
OK， 所以。这样子的故事好像蛮熟悉的耶，过去一直都听到耶。那我们过往没有去想说他到底是怎么样。今天还我看到有一个人 present 一个 case 给我看，他说这个是在三峡还是哪里，七八天前、八九天前，是一个家族感染，也是就是一个人要去医院看到了，然后
十个人吗？
对，一家族都被感染，那当然他们 CT 值都高。
对
，OK。
都是旧案，
所以就是回头看，我自己从专业的角度，我看到，我想我是没有看到那个 case 了。我就是看到的话，我的反应也会说，哦，这个就是新北的那种残留嘛 ，Alpha 残留嘛，对不对？可能大家，可能我犯的错误，大家都跟我犯了一样的错误。
OK，
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当然那个 CT 值都三十几，可能比较难sequence，可是应该有一些是比较高一点的，他们可以。
我们可能啊，希望没有犯这个错误，但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是七八月的时候，我们是努力的希望扑灭这场火的灰烬，
是，
但事实上它可能是另外一场火的火苗起来了，
是
我们以为它是灰烬。 但事实上恐怕那个危机，但我希望大家都是错的了哈，希望这个其实只是一个点，那不会再串出来。但我还是在请教，
这个只是一个点，
希望
就是同样的故事没有源头，只是一个点。
好，那我再请教何老师，我们看刚刚那个关联图的话，
是
也顺便看您这一张，
是
这样子一个传播的途径。或讲效率，像效率好像太无情了一点了，
效率 很有效，他没有
是典型的 Delta 吗？
应该是说我们并不知道它多快， Delta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它会上升，只要它是一个慢慢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就我们就会比较不典型。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哪一天开始
是
OK，不过从不同小朋友不同的 CT 值的 span， 很难说啦，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做很多防范哦，就是我们有戴口罩、洗手，小朋友听说也有一些做该做的事情，就是从整个流行病学的，我觉得你问我的话，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传播特别快的，因为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轴。我们看到这些 CT 值会觉得这个时间轴是有一阵子，只是在这样子的预设的话它并没有很快，然后我们看也没有一个分母，昨天你讲那个分母他说是什么小朋友感染率60%吗？
阳性率是60，
阳性率是60，那今天可能 又多了一两个，是60的话觉得也不像 Delta， 就是我当然你要说是 Delta， 我说它就是 Delta， 只是觉得 Delta 它的阳性率应该会更高一点，因为小朋友应该就像家人，除非真的他们做得很好，这些都是我觉得蛮值得去公共卫生的角度去探讨的。假如它真的是 Delta， 真的没有什么变种的其他的因素在这里的话。可能真的是我们的所作所为真的影响了它的传播速度，
我们的 NPI 做的还不错，导致了它传播速度没那么快，
就是 one of the interpretation、
okay.
就是就能够这样子想，就是可能我希望今天我们有赶快花点时间说他假如是 Delta 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因为探讨这些有的没的都很有趣啊，可是事实上我们应该花点时间。
好，那我们就来花这个时间，那我请教一下林医师了哈。侯友宜讲得很清楚，如果是 Delta， 那他新北市会有相当的作为，他也希望是中央可以赶快变成把二级变成三级，是 Delta 跟不是 Delta 会有很大的差别吗？在防疫作为上，
我先把这个图上几点再点一下哦，因为今天多了5个确诊，
是，
然后他其实后来下午那个 CT 值都出来了，然后就是出去又有4个家庭都有家长，那我想点一下哦，这个4个家长其中有3个哦 CT 值都是14左右，就是他们都是刚刚受感染，那可是有一个家长还有他的小孩令我比较注目哦，16145小朋友 CT 值 35.8，然后那个妈妈也只有29.1，所以这两个人是这一群人里面 CT 值偏高的，他们可能已经感染了一阵子。那我觉得这有两种可能，第一个他会不会是根本是一个 Alpha 旧案，这次不小心被抓出来可以吗？可是当然也有可能他搞不好就是这一波所有感染的源头也不一定，那他是我们担心的 Delta，那他在陆续传给别人，那他们当然，那这一个大人这个妈妈就很值得赶快再去疫调，看那边可不可以框列出更多案例。那今天阿中其实也有说嘛，他已经做了，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的抗体，抽了7-8个人，其中有一些人阳性，有人阳性，有人阴性，有人连抗体都出来了，代表这个感染应该已经至少2周以上，搞不好更久哈。当然还要看是 IgM 或 IgG 了，我相信他们应该都会做。那我觉得就是疫调还有这些血清检查都还在持续中。可是我同意何老师说的哈，假如这真的是 Delta 的话，它是不是好像应该那个R0值那个传染力应该会更高？因为这是一个幼儿园，它很可能 NPI 是无法做得非常好的地方。
是。
那所以那至于要不要升三级，我觉得这是中央要决定的。
要啊。
不要生是不是？
要啊，
不应该生。
假如是 Delta 要啊。
啊，对啊，老师觉得要生。
看就是要怎么做了，但是怎么做？假如是 Delta 的话， okay. 我们就真的是要花点时间了解它的弧度是多大，
已经状况到什么程度了。
对对对对对，要真的了解。那比较麻烦的是，假如用血清学的话呢，我们没办法分辨，我们只能最厉害的就是分辨说你这个抗体是来自疫苗还是来自自然感染。可是我们分辨，应该是分辨，我们分辨不出来是 Alpha 或 Delta。OK， 自然感染我们分辨不出来你是 Alpha 或 Delta， 假如你只有抗体的话。
我刚听到一个讯息，就像我昨天听到你说那个五倍券不应该用，如果疫情扩大的话，一样的 shock， 就是说，如果明天确定是 Delta，
是不是该升三级？
何老师，您认为应该要赶快升三级？
赶快啊，就对啊。
赶快升三级的意思是，包括说接下来我们的中秋节，南来北往的人流，人跟人家庭的这种聚会，乃至于学校的上课，乃至于上班的这种分流，乃至于大众运输，乃至于室内室外的通通集会，全部要再加严。
这是我的了解啦，这是我对 Delta 的了解。当然从这里看的话，看起来这个 Delta 是个很 mild 的 Delta， 但是我们预设它是跟西方看到的 Delta 一样的话，我们就会想说我们是很幸运，我们真的这一次我们台湾人又被神就是保守到了。为什么他先进到小朋友？他可以先进到老人啊。
他如果在长照机构，那可能就很惨。
对对对对对，他可以先进到老人。所以现在是夏天，进到小朋友，可能在一些年轻人里面传播。这个跟疫苗的效益有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你要去看。就是虽然我们一直读的那些文献告诉我们说一剂没有效，对 Delta 是没效，可是。就是所有在一个新的场景，在一个新的台湾就是新的场景嘛，我们都要自己收资料，我们自己的资料真的太少了。我说来说去，也就是用文献的资料来说，我们台湾怎么样，然后要怎么做。假如跟西方的 experience 一样的话，它会传播得很快。现在应该是还没有到老人，所以你没看到，都是在一群年轻人，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应该也算年轻的。
但如果就算它是 Delta， 目前我们也只看到一间幼儿园，虽然有其他的幼儿园跟他有时候接触，那包括说新北市、台北市，他们其实相关的幼儿园也都停课了，但确实在确诊的部分只有一间幼儿园，新北市一间幼儿园16例，必须要全国升三级吗？
哎，你没有源头啊？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的源在哪里？来自哪裡？你怎么知道只有一个人？就是从什么地方就给小朋友？
那跟是 Alpha 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就不一样啊！
这个我们就知道，
因为你没有源头啊。
Alpha 因为就是一阵子都在社区了嘛。
对。
可是万一你现在是 Delta 进社区第一次，可能还是要尽一些努力去把它尽量抓出来。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能不能抓出来我不知道，但是就是大家先静止不动一下子，你可能
看你要用
厘清他的状况，了解他的动态，小朋友先不要上课或什么等等。假如他真的是 Alpha 的话，你认为他是 Alpha 的话，他比万华五月的时候不严重吗？
Delta
对，你认为他是 Delta， 他比万华五月不严重吗？
如果他是 Delta， 也许我们现在的处境是万华刚开始那个时候的处境，但是接下来的挑战会比五月的万华更加严峻。
对，因为这里这些人都不是生病来给你看的，都是你去把他找出来的。
是，
这里只有一个先生他去看病。
哎，对，发烧的先生。
就一个先生他去看病啊？你现在到底是这样子啦，假如大家要对没有症状感染的人很淡定，我也觉得 OK， 我也觉得 OK。只是你要准备好，这个时候假如他是 Alpha 的话，那你就要赶快去施打疫苗，赶快准备好。他若是进到老人社区是如何，你赶快去做很多很多很多的快速筛检。这一个，据我今天的了解，他就是一个幼儿园，在一个社区里面，要不然谁会把你家的小朋友送到10公里、20公里以外的地方？一定就是送到附近2-3公里之内嘛，就是有方便的地方的时候。那这个社区是如何？你是不是要做一些快筛，做一个了解？就是 其实我没有答案，我就是提出很多问题，让假如我们可以去快速的厘清的话，可能我们比较知道我们的处境在哪里。要不然我们就回归，就是变成是说，过一阵子就我常常在想，当你不知道源头的时候，你变得很麻烦的时候，
是
你的那个整个风或者是管制的弧度就会非常的大，
是，
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做一个了解是蛮重要的。
我再做一个比喻了哈，当你不晓得说你的敌人或是你的危机在哪里的时候，最好最保险的策略先停下来，
对，
而不是继续乱跑，
对，
那当我们现在不晓得，第一个了哈，是要先确定明天是 Delta 了哈。如果明天说是说那个陈时中说也许那又是 Alpha
的，
那或者是说传染力不高的其他变异株的话，那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就再重来一次。但如果明天讲的是 Delta 的话，最好可能越快越好，停止人流。那也许把那些有症状无症状的再更大量的抓起来，我们才可以比较安全一点点。
不是安全，就是了解而已，没有办法安全了。
不过我们当然，因为其实大家也都很有经验的，然后听何老师跟林医师也谈了很久很久，不会自己吓自己，不会突然的制造无谓的紧张气氛，但也不会自己骗自己说现在是绝对的安全。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台大医院呢，现在也传出来有麻醉的护理师似乎也确诊了。但呢，陈部长讲说这个还没有编号，所以还没有正式纳入现在的一个情形。我们来看看台大现在也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的气氛。
本土疫情再起 ，Delta 变异株再度进入社区，不仅长荣机师确诊，新北幼儿园群聚感染扩大，台大医院也传出有一名医护人员确诊，导致部分的开刀房关闭，进行清消作业。
今天的确是有。医院内有确诊者足迹，然后在这个根据政府的防疫规定做一些清消的动作，所以部分手术暂停。
台大院方证实院内部分的开刀房关闭清消中，但对于是否有个案确诊不愿多做回应。不过外传疑似有一名麻醉护理师确诊，两次采检的 CT 值，一次是38，另一次36。不过陈时中表示，仍在疫调中，确诊者尚未列入案号。
我收到哈，台大有这样的一个报告，不过那个还现在未列号，好像 CT 值目前查了一次在38，一次36，但是目前的疫调在进行中，不过还没有正式进来。不过台大有跟我们报告这个事情。
台大医院企业工会表示，院方仍未对内正式公告。到底哪位同仁确诊，哪些人需要框列隔离，都没有交代。院方统一口径都是说由指挥中心公告为准。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很担心，感染源就在身边，却无法预防，让人惶恐。
我并不是说要去猎巫或是怎么样，但是就是希望院方有做这个调查，那就是应该要向员工公布。第一线的医护其实都会蛮担心的，都共用同一个，比如同一个更衣室啊，或是同一个地区用餐，医院又不出来说明，那大家就是会更恐慌。
台大工会表示很担心是 Delta 变异株，希望院方能把基因定序做出来并公告结果。另有不少台大的医护同仁也被召回采检，不过采检结果仍需由指挥中心公布。记者黄立伟、张国良台报道。
不过除了台大医院之外，台北市其实这两天也是很紧张，那也是因为新北市的这个幼儿园目前呢有两所国小，然后有三家的幼儿园也是采取预防性的停课。我们来看看
台北市7号新增一例本土确诊个案，市长柯文哲指出，这名确诊孕妇的先生6月6号就染疫，但孕妇拒绝做 PCR 采检，采取居家隔离。这回因怀孕期满要生产，到医院采检，结果阳性确诊。
他的 CT 值是32，所以我们判定这应当叫做残阳啊，就是感染过的病例。
对于新北幼儿园染疫风波延烧，跟北市有关的共六人，分别是5名孩童跟1名老师，目前 PCR 筛检都是阴性。柯文哲坦言，不确定是否为潜伏期，除了先居家隔离，也会安排再做2次 PCR 筛检。此外，北市也采取预防性防疫措施，框列3家幼儿园、2所国小，共423人预防性停课5天，当中幼儿园预防性居隔60人，国小则是预防性居隔50人。
第二圈的部分也是我们这些指标个案的同学家长或他的同住家人，在台北市的文山区有两位，大同区有两位，那他们的父母的职场在台北市的目前我们掌握的是两位，那现在也正在做疫调。
北市也公布新北确诊幼童案16142，四号曾去过大家河滨公园，目前已完成清消。而确诊幼童们家长的疫调进度，目前已知有两人在台北工作，疫调仍进行中。对于新北市长侯友宜喊出出现一例 Delta 确诊就取消内用，柯文哲强调会检视防疫管制表，但不要制造恐慌。
Delta 病毒当然，它的穿透力比较强，传染力比较强，这我们都知道。但是不要说我看到一例 Delta 病毒就地球毁灭，不要不用那么紧张。
一旦出现 Delta 病毒株进入社区，北市将提高学校停课标准的警戒管制。柯文哲也宣布加严医院的管控，除非出现病危情形，否则暂停探病。陪病也只限定一位。记者黄杰、陈信龙台北报道。
好，那何老师再来请教，当我们如果我们还是讲，如果明天确定是 Delta， 我们看到 Delta 是要说觉得地球毁灭，还是真的觉得八方不动，还是要用什么心态来去做预防？我们来看看，然后这个其实之前也讲了很多，这是六月的时候指挥中心所说的，主要症状其实差不了太多，就是发烧、咳嗽等等的 Alpha 跟 Delta 来相较，但加护传播率呢 ？Alpha 就是在五六月的时候，台湾的这个部分呢是 8.6 传播率。印度的 Delta 变异株呢是12%。那当然打疫苗呢，对于 Delta 打一剂呢，保护力是下降很多的。那打两剂会再拉起来一点点，但是疫苗对于住院保护力，不管是一剂或两剂，都是有很明显的效果。我还是想请教你，我们必须谈，就是我们昨天也谈了很多，是说台湾打第二剂的人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很难拿英国的这个例子情况来跟台湾做比较。英国可以说，因为我打两剂的那个比例呢，都超过80%以上了，所以我就恢复自然了，我就把你当成一般的感冒，我有确诊的这个 Delta 也没什么，就很像我发现有人感冒一样，也不以为然。但我想问的是，在台湾一剂的覆盖率不足，二剂更别谈的情形下，如果发现 Delta 在社区，该用什么心态？
我们都要很小心。这个时候，假如它真的是 Delta 的话，是一个最高的警戒，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警戒要出现，不能够低于我们万华那个时候。这是一定要回到至少那个时候三级，然后可能小朋友不要再上课了。我们先了解一下状况，因为，他们会带回家给他的阿公阿嬷，就是现在这个 CT 值什么十几的这个孙家里有阿公阿嬷的话，那就是一定就是很重要的。假如真的是 Delta 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的阿中部长说。我们可能这个时候，他若是很善心的话，就说登记要打疫苗的小朋友，就是十几岁的那个 BNT 要打的，已经登记的好，我就给你打；没有登记的，我停止登记了。所有的东西都要拉回来，所有的疫苗拉回来，给高危险族群赶快先打，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看这个，我们先不去谈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还得再看一次，你才可以。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这个就是说，你看他把那个一抓在那个就是六十几岁的地方，那些人的死亡率，然后跟他相比的时候，你可以看它是直线下降，
是
直线上升。那你看它这是 semi log phase 哦，所以那个一跟底下那个5到9岁的0.001是差1000倍哦，这是死亡率是1000倍哦，
是。
所以你就知道说。你要预防的是这些人的死亡。现在他那个老人就是灰的那一代，他其实的他的这个 modeling， 他是把那个长照中心的人都去剔除掉了，就是那种聚集的老人的死亡率。他这个是他虽然是 model 出来的，但是他还是有一些数字嘛，让他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预防死亡这些。疫苗两剂还是非常非常有效。我们死亡之前有一段很痛苦的医疗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要赶快的来做这些事情。 我昨天觉得还有机会去讲说，我们去把那个一剂的人先找出来。你现在就是赶快要去把两剂的都打了，一剂的有精力，有就是一剂都没打的有余力的话，还是要得要再把它减半嘛，再把它减半，看行不行。每一个年龄层都再减个半。
嗯哼。好，我们可能再花点时间，尽管昨天有谈过，但我觉得这个数据是很重要很重要。
是。
那我的同事也做得很认真，图也做得还蛮漂亮的了哈。我们来看看最危险的其实应该是社福机构里的啦，但这个因为也有照顾者的这个人，但打了两剂在社福机构里面呢只有 5.4%， 打了两剂 5.4% 的人 ,75 岁以上的话，那当然年纪越大风险就越高。打两剂有多少人呢？ 1.4%， 98%以上的75岁以上的台湾人没有打两剂。那65到74岁呢？98%以上的65到70岁没有打两剂。我再请教一下那个林医师了哈。很显然，如果明天确定是 Delta。那个风险完全不同了，就已经不再是我们所谓的去冲那个什么第一剂在青少年这一块，因为刚刚何老师讲得很清楚，青少年的重症死亡率其实是很低的，但他们会把这些病毒传给这些高危险的人，整个政策需要再重新的思考吗？
我观点几乎跟老师是差不多的，而且我已经讲了一个多月了。那我再讲一下，我觉得在 Delta 的时代，因为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你只打一剂的时候，那个不管是 BNT 这边啦，BNT 或是 AZ， 其实它就是降到40%以下的抗感染的保护力，所以因此那个时候你只打一剂，但几乎不能防传播了，那个你还是会得到感染。那所以可是冲一剂是对这个住院是有意义的啦，你看它一剂的保护力还可以 ，AZ 比较低啦，那 BNT 会高一点。那到二剂的时候就可以都升到90%这样子哦。那所以我是蛮同意，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为冬天准备，为 Delta 准备哦。那我们冲第一剂的覆盖率，我觉得有它的意义，因为让大家至少有这样对重症跟住院的保护力。那可是刚刚老师说的嘛，年轻人其实本来他重症的几率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交出的成绩单就是这一张嘛哦。那个打第一剂的人，我觉得就是刚刚这张图很清楚的缺口，我们明显还有一些社福机构的人，65到75岁以上的人，50岁以上的人，其实都第一剂的覆盖率还有大概20-30%的缺口，没有至少打一剂。我觉得那里是最当务之急要先补满的。那有余裕的话，当然是希望左半边这边的第二剂也可以往前补了吼。那所以，就是假如真的 Delta 就此开始进入我们的社区，那我们现在这个成绩足不足以应付？老师一直摇头，因为至少就是像老师常常举英国嘛，英国他们已经有怎么样的盔甲，他们有也许是 20% 的自然感染，然后他们还加上50岁、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他们的疫苗注射率两剂注射完已经
95%
非常高，然后加起来这个是整体他们的所谓的群体免疫，那我们离那个程度当然还很远。那所以真的是只希望，我知道现在已经箭在弦上要开始打小朋友了，因为现在大家看的这些案例有到高职的，有到小学的，有到托儿所幼儿园的，所以大家又整个社会的氛围是觉得学校开学好危险什么的，所以说年轻人的疫苗要赶快打什么的。那只是我觉得以科学上以公卫的观点，还是觉得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些珍贵的 BNT 疫苗，就大家一起争取来的，还来得及，还来得及把它加强一点。
不过我当然清楚，就是学者跟那个医师还有指挥中心是站在整个国家的公卫考量，但我如果站在每个民众的这个个别思考的话，我也真的会希望奉劝，接下来如果有家长或同学拿到同意书的话，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身体状况，最好赶快去打，因为你有机会可以打就赶快去打。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再看到这个，光那种幼儿园的那种小朋友小 baby 他们的传播率都会这么高的话，更何况活动力更高的国高中生， 能打就赶快去打，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要再请教了哈，特别是林医师跟何老师，现在 BNT 虽然有，但量也少，更别谈莫德纳。那 AZ 慢慢也有，可是我想请教两位同一个问题是，如果明天确定是 Delta， 高端会是一个先求有再求好的一个可能选择吗？林医师，
高端吗？
是，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理论上，我一直都我对高端的意见就是，它没有证明它有保护力，可是不代表它没有嘛。我觉得它是有一定成功的机会的，因为它做出那个综合抗体。那所以，假如 Delta 真的，我们很不希望嘛。我其实一直跟大家说，假如本土疫情起来的话，反而我们可能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 real world 的这个保护力可以呈现了。因为打疫苗的人跟没打疫苗的人，我们可能很快就可以看出区别。我们现在已经打了60万人嘛，这上次的那高端的那一轮，所以你不只有安全性，你也可以很快的做到，应该算是第四期的保护力，就可能就可以看出来这样子。这是可能是唯一的好消息吧，可以这样说吗？
何老师，你的想法呢？
去讲这个高端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一直认为高端是这样子，我说过了，那就是那四种要打的人去打。现阶段其他不是那四种的人，他是不会要去打的，你也不用跟他讲这是你可以打的疫苗。
OK，
最好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去处理高端这件事情又是一段情绪化，这是我没办法。我觉得再回来，刚刚林医师好像隐喻着说，去打，而且你也觉得说去打了可能有效。我不是要泼你冷水，看一下这个资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个清楚。
OK，
这个就是说打一剂的效果 ，real world， 他是一群人，他追踪，这是 Mayo Clinic 他的病人。他就一一追踪，看得见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他就是选了这些人之后，他追踪，所以没有打疫苗的人、跟打莫德纳的人、跟打 BNT 的人，他去看几个指标 ：PCR 的确诊、住院率、加护病房跟死亡等等。所以我们对小朋友来说，我们只要看 PCR 的确诊。这个0.38呢，是它是有人有日子有追踪的日子的，所以0.38是每1000人日有0.38个人出现。你看，未打疫苗的是0.38，打了莫德纳的是0.14、0.3呢，当然它有一些浮动，所以可能。然后打了 BNT 的是0.32、0.28，有保护吗？越高的就是感染力越高，所以在这里的数字里面，莫德纳反而没有，就是都差不多，这是一个没有看不出显著意义的数字。那你去看住院率的话，当然就有帮助了，对不对？一个0.04是一个0.026，就差很多。
防重症有一些效，
对，防重症，对。对，防感染，底下那个数字太少，没办法防感染。很多都告诉你啊，现在是我们在看你，这是一剂的保护力，甚至两剂的保护力，我们都看一下。这个是不剂任何疫苗。今天我所给你们看的，我收集到的资料都是叫 real world data， 都是 real world， 就是它已经不再是那种 New England Journal 给你的 efficacy data， 第三期的临床实验不是。这个就是每一个不分的话，最好最好的就是洛杉矶那个研究，美国的研究，其实 so far 所有的保护性对这个确诊的话，美国的 data 都显示最好。我不知道为什么 Delta 它就是说，确诊在 Delta 它是确诊的话是没有打疫苗的人是有打疫苗的人的5倍。大约你算起来 efficacy 就是80%，不是他不能这样讲，他没有这样讲，就是不能这样算，只是我让大家有一个想法。对，然后住院的话是1:29，那就非常的高。
是，
所以这是美国，这是不分 可是你去看哦，长照中心的话，确诊就降到53，那是因为他是老人。嗯哼。OK， 那这个我们都是在讲对 Delta 哦，这都已经是对 Delta。然后呢，挪威也是很低，39，64，对不起，以色列39，所以这个保护力是有一个 range 的，看你是在哪里。39到80。
好，那我接下来要问你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连我自己都会觉得很危险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是处于 Alpha， 就是英国变种病毒株的防疫阶段的话，冲第一剂的涵盖率完全正确。但如果明天确定是 Delta， 当我们在预防 Delta 的这个病毒肆虐的这个政策上，冲青少年的第一剂涵盖率是否是一个错误的疫苗政策？我请教你，如果从你这一章来看的话，
就是要说，我就是要告诉你，
青少年的这个所谓的死亡率是很低很低的，
对，住院率
他也许会住院，也许会重症，但都救得回来，
而且很低，
跟没打其实没，就是在确诊的保护力上
完全没有，
有打第一剂跟没打几乎差不了太多的情形下，如果明天确定是 Delta， 我们去打青少年12到18岁或是到22岁的 BNT， 这个就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了。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我们应该是这么说，你去说错误的话，大家就傻了，就说我做了错误的政策。我们不要这么想。
OK， 每一个政策不要用这么 critical 的，
不是每一个政策都是对的。是今天我们也知道 Delta 要来，也许过往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可以把国门守得住 ，Delta 不会了。我也一直这么希望过啊，所以就觉得你这样打那样打都 OK， 只是我一直警惕你。准备 Delta 的话，你要做这样，你要做，我也是这样讲，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有时间嘛，反正我们国门守住了。可是国门若是守不住的时候，今天他给你一个机会，我就是说了，假如明天证实是 Delta 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是滚动式的调整，我们调整了。
好，那我可能要修正一下，就是如果用正确或错误，可能会引发政治上的一些不必要效
益。没有正错，
我们换个方式问，
调整。
如果明天确定是 Delta，指挥中心是否应该在新的形势出现后去做大幅度的调整原本的疫苗政策？
一定的啊，我刚刚就已经说了，小朋友你要好，对啊，小朋友好心一点的话就是好，你已经登记了，我给你，我不要让你太失望。
OK，
你还没有登记的就不要来登记，我 close 了，我不让你登记了。这些疫苗全部都是要去打高危险群组的，让他冲2剂。就是这样子，现在有的疫苗就是要想办法把高危险群组都打满打齐，就是这样子。
了解，林医师你的看法？
基本上我已经这样讲一个月了，那我同意。那我想补强一下，
就不要再去谈什么正确或错误，因为那又会分变成是蓝绿的问题了。
不要讲什么在抢选票什么的，不是这样讲，我们完全就科学论科学。
是，
我想。也一方面告诉就是家长们，大家家长就很担心这些小朋友多危险。我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哈，这是日本确诊20岁以下哦，到目前为止总共22万人，十代哈10到19岁15万，10岁以下76000，这里面有 Alpha 有 Delta， 因为日本的最近一波是 Delta， 零死亡，一例都没有。然后另外是我们自己的啦，这当然是 Alpha 啦。今天中午以前，我觉得这一波也许也还是 Alpha 啦哈。我们自己的资料，9岁以下340个确诊，不要以为之前没有学生、没有小朋友确诊哦。5月那波已经很多了哈，340个确诊，只有一个重症，没有死亡。然后10到19岁401个，然后2个重症而已哈。所以就是。家长们不要说，我听到一些什么很情绪化的言辞，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的这一命我想给小朋友。错了，这个是
你给不了，
你自己比较危险。
他本来就不会死，
对，
那你自己把自己暴露风险。
不是在大家都爱小孩，可是问题是这个病真的就是不公平。他本来就是年纪越长，这个重症率、致死率越高。刚刚老师有秀过，我们自己的资料也是这样。台湾5月中那一波六。 十岁以上是死亡主要发生的，还有重症率哦。我常常就是搁五十岁以上，你看五十岁以上重症率16.5%，
五十岁以上，
对对对，五十岁是一个很重要的坎。那美国其实也有了哈，美国最近很多资料，我只秀一张。美国最近大家不是一直看到，我觉得有一些家长也是受到美国的一些报道一直在讲，就 Delta 这一波啊，什么儿童的住院率创新高啊等等的哈。那这个就是 CDC 刚刚整理出来，这是所有的青少年跟儿童他住院的比例，现在当然又升到一个新高峰，可是它其实跟去年冬天的 Delta 的那个高峰是接近啦，也没有更高哈。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它就去跟之前相比哈，跟之前所有的病毒株总共有3000例的儿童跟小朋友。然后最近的这个 Delta 就是这两个月的案例，它去相比到底 Delta 这个病毒对你这个小朋友得到本身它有没有变得比较严重，这个很重要哦。那结果它去比不管是住院进加护病房的比例、死亡，然后需要什么呼吸器等等，几乎都没有差别，就是所谓的 severity， 你得到这个病毒后你个人的严重度对小朋友来说 Delta 其实没有增加。那我们会看到那么多是因为 Delta 的传染力实在太强了，所以因此你的分母变大，所以那比例是一样，可是那就产生了非常多的案例，
是，
可是对你个人这个小朋友的风险来说其实没有
增加，
对，可是在当然整体工位是有差了，
不就是应该要这么说，你现在施打这些疫苗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一剂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对小朋友有太大的帮助，基本上我们刚刚林医师所说的可能就是一个研究或者怎么样，现在就要拿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就是美国儿科医学会，他们有 surveillance 的资料，他们各州寄给他，所以那个就是我脸书上的 link， 有，
没错没错，
那你就要去看，他一直有这个记录，他有比例，有什么有什么，他的 position 还是说数字当然很多，因为现在感染的速度很快嘛，可是它不致死率没有增加，所以我们不需要特别为儿童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才会说有打疫苗很好，没有打也没差，你有很多疫苗你要打到小朋友当然很好，可是其实现阶段没有打对小孩子一点影响都没有，可再然再次你要去，你寄望给打给施打给小孩子，寄望用它来主导这个
传播不太可能，
你会大失所望，
在 Delta 是不太可能，
然后会浪费了一剂疫苗，然后你还没有把这个疫苗用在你的刀口，就是高危险群组。我不是为我自己讲，我一剂疫苗都不会去打，因为我已经打了2剂了。但是高危险就是高危险。
可是老师还有一点，
不过你打2剂是连牙的哦。
好疫苗就是好疫苗，我们不管，我有抗体就是抗体，那个是一个法规定在那里是一回事。
我非常期待说大家可以很静下心来思考刚刚两位来宾所说的这些重要的观点跟资讯。我当然清楚，刚刚我们那一段言论一定会引发很多不同的讨论，但确实我们的敌人不一样了。我们之前敌人是 Alpha， 现在如果明天确认的话，那就是一个全新的、
对
更为可怕的、传染力更为强大的这个 Delta， 那恐怕我们整个政策思维都要再做重新的调整。我们再来看看，其中有一个了哈，其实 Alpha 也是这样子，那就是无症状比例是一直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幼儿园的部分或者是机师的部分，常常会是因为无症状说跑，可是呢？Delta 更容易出现，说你都还没出现症状之前，你就已经可以传染病毒的这个能力。平均受感染之后4天就可以被测出病毒，可是要5.8天，就是6天之后才会有症状，而且呢，它会感染上呼吸道。换句话说，鼻咽跟喉咙呢，会使你的病毒量更高，更容易散播，但看起来更像感冒，更容易被忽略。所以包括说，要头痛啊，或是咳嗽，到底是感冒还是真的确认这个所谓的新冠肺炎的等等的，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些情形。Delta 怎么防？美国 CDC 说呢，接种疫苗的人一样要采取保护措施，那高传播地区一样，不管你打几剂都要戴口罩。马杰小儿科医师说呢，现在看不出来有真的所谓的空气传播的证据。 那 Delta 呢，好发在年轻人，原因在高比例的老人家呢已经接种完疫苗，那平均感染年龄就会往下。陈建仁前副总统他说呢，病毒是不断的变异，你不太可能期待说有新的病毒就有新的疫苗，比较可行。他认为说要打第三剂了哈，那是不是要打第三剂，还要一些所谓的那个实验。不过在讨论这之前，我们也来看看刚刚谈到所谓的疫苗政策，拜托可能要重新再来想一想。但也谈到所谓的防疫措施，如果是 Delta， 恐怕要整体再加强。
位在板桥的幼儿园群聚感染扩大，幼儿园老师确诊后，六号有十人确诊，七号板桥又新增五人，包含三位家长、一位幼儿和一位幼儿的妹妹，累计十五人染疫。邻近的中和有两人确诊，一位阿嬷因为陪病在医院被筛检出阳性，被匡列的孙子也验出阳性，两人 CT 值都在三十以上。新北市连夜紧急采取预防性停课，五所学校4327人停课，只有停课的中和某国小与幼儿园群聚无关。
于今天框列的居家隔离321人，目前我们框列的是487人的感染源。最重要的，幼童本身的家长们有没有从境外移入？
只要出现一例的一个确诊案例，那被框列者就要停课14天，那全校呢就会进行预防性的停课3天来做观察跟清消。那如果说有发生两例以上的，那我们这边就是全校停课14天。那如果说经过检验出来是 Delta 那个变异株的话，则全校停课14天。
而爆发群聚感染的这间板桥幼儿园，早上是幼儿园，晚上却化身为安亲班。新北市祭出铁腕，开罚20万元，勒令停业。
安亲班的部分，我们先来查到是未立案的部分，我们也依据儿少法裁罚20万。
新北市视同 Delta 变异株全力备战，7号到21号提升为强化二级警戒，医院及长照安养机构禁止探视，医院陪病者限1人，集会人数缩减为室内50人，室外100人。只要新北出现 Delta 病毒，餐厅内用一律取消。
Delta 的病毒的时候，新北市餐厅的内用我们就会一律取消。我们会建请中央，该提升3级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升3级。
而确诊者曾经到过苗栗白沙屯拱天宫，在新北集中在树林板桥一带，搭乘捷运和公车，也在板桥的早餐店、便利商店活动，也曾经到过基隆和宜兰旅游。虽然目前基因定序尚未出炉，医疗量能上新北也做好准备，扩充专责医院跟集中检疫中心，并增加32处社区筛检院所量能，以及扩充防疫旅馆。记者林信王新中新北市报道。
好，何老师，刚刚我们谈到了疫苗施打的这个顺序政策，应该要再思考调整。第二个就是说，整个防疫的层级，如果是 Delta 的话，应该要再提升。除这两点之外，您还会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我们应该准备朝一个减灾的方向去思考。所谓减灾，就是你要准备，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很幸运，现在还算是夏天的时候，所以可能也会让这些症状显得更不明显。那这个就是一个好处，可是一个坏处，可能它的传播可能会更广泛。假如我们的运气不好，它可能就是更广泛的在传播。这个只是冰山一角被我们找到，这是一个最坏的状况。假如是 Delta 的话，那在这种情况的话，你就要准备好，到时候冬天的时候你会有蛮多病人的，就是会有、okay. 没办法，因为你要怎么去把所有的无症状的人都找出来。大家都认为塞塞塞，你可以去塞，但是你还是会漏掉。
但我们的防护设备，不管是隔离衣啊，这些防护的应该都够啊。
我是觉得有几样东西可以去处理一下。其实像今天就是说，妈妈要陪着小朋友，那个 CT 值高的小朋友，妈妈要，假如是我只是做一个比例，妈妈要去陪的话，你给他打一剂 antibody， 打一剂 monoclonal antibody， 就是治疗性的单株抗体，那个他们的去做临床试验，就是给家族你给他打的时候，他就是预防他未来感染或是重症。
他都还没有很严重症状的时候，先单株抗体下去。
因为你在家族啊，他就是感染性很高啊。
是，
所以可以这么去思考。所以我们可能未来减灾，我们要准备一些这样
预防性的停课，恐怕也可以有预防性的治疗。
对，假如对啊，为什么不行？ 那个很贵就是了，
很贵，
你就是要想，要想清楚。我们现在就是要想清楚，就是怎么样预防性的治疗。我还是回归讲一句老话：，假如我们高风险族群都打满了，我们就可以放松一点，我们就可以救我们的经济。今天假如是 Delta 的话，可能我们的经济又要再牺牲个两个礼拜，让我们厘清这个弧度是怎么样，让我们了解一些状况，然后再看要延续要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也很震撼啊。嗯
哼，您是你的见解呢？
我们刚刚讲到一个，我再补充一下，我们刚刚有秀小朋友得到 Delta 重症没有比较高，那可是成人没有打疫苗的，目前一些研究就是。新加坡或是我记得是加拿大哈，
认为有
对住院重症的比例在成人是大两倍的哦，是高两倍的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能等闲视之，它在成人或是老人族群传开的话，然后那个就是有打疫苗的人，他有可能病毒量也是差不多高的，
这
也是
他打疫苗的人
对跟传染力一样高的原因，是美国为什么把口罩带回去的原因。
了解。